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六度。六度呢就有六个项目，那我们今天是谈两项。那什么叫做六度？我们再继续谈哈，这六度呢，所谓这个度呢，也就是这个在梵文呢叫做波罗蜜多，不晓得你们听过波罗蜜多，有的人知道吃菠萝，还是吃菠萝蜜？那这个波罗蜜多呢，其实是 paramita 这个字翻译过来的译音。那这 paramita 的意思呢 ？para 呢其实是超越啊，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个波罗蜜多呢，我们翻成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到彼岸的时候，就是帮你从这个地方，让你就像坐船一样，从这个岸坐到另外一个岸边去啊。那所以呢，也就是说像我们渡船一样的，能够带我们从此岸去渡到彼岸啊，所以呢叫做这个渡啊。那也就是说，从世间，从我们现在这个烦烦恼恼充满着苦恼的世间，能够透过这六个修持的法门，让我们呢达到这个解脱极尽自在的这个彼岸啊，所以它叫做六度。也就是它像一艘船呢，帮我们从这一个苦恼的世间到这个自在快乐的彼岸。那所以呢，它这艘船呢其实也就是它的方法啊。所以呢，这个六个方法呢叫做六度。那这个六个方法就是布施、持戒，然后呢还有就是忍辱、精进、禅定跟般若，总共六个啊，六项。所以我们分成三个星期来谈，我们今天就谈前面两项，就是布施以及持戒啊。所以这个六度呢，其实也就是要成熟佛道呢，一个人如果说我们向往像佛一样的自在，那么样的有智慧，那么样的有福报，那么样的这个清净以及慈悲，那我们要靠这六个方法来慢慢的培训自己。我们想想，佛也那么这个这么殊胜，这么深奥的这种智慧，然后同时他的心胸又那么的宽，能够包容这么多的众生，他对众生的那种慈悲那种爱心，不像我们常常喜欢这个人不喜欢那个人，然后呢这个心里不能够很宽敞。但是想想佛陀，他好像他心里没有任何的障碍，要帮助任何人他就全心全意的去帮助，那种很宽宏大量，那种非常自在的那种心态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啊？还有他的智慧，他的善巧方便，怎么去帮助众生？所以想啊，佛是那么的伟大， 那么有大智慧，那么大慈悲，又那么样的身心清净自在，然后又有那么样多多的方便方法来慢慢的引导众生，心又是常常都是那么平等的。看看我们这个分别心特别多，然后呢这个智慧又不够，然后偏偏又喜欢落入自我之见，自以为是的之见，然后贪嗔痴烦恼。本来想说应该发一点慈悲心，但是这个面子就是拉不下来，不愿意去帮助别人，那种种的烦恼搞得我们很不自在，很多烦恼。所以看着佛陀是怎么样能够成佛，所以佛也不是一生下来就成佛的，其实佛也曾经像我们凡夫一样，也曾经是烦恼众生，但是他最后成佛，所以 他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这个方法呢，你会发现到要真的要扩展你的慈悲心，要不断的磨练的，不是天天在那边。我们当然修持慈悲观 Metta 祝福大家祝福大家，但是在实际张开眼睛的时候，对方在你面前，你会发现你的慈悲心发不起来。这个有的时候呢，对某一个我们不喜欢的人，我们实在说这样子不好，所以我们就培养 Metta， 然后在安静的时候有时候可以祝福他祝福他，但是真正那个人站在眼前的时候呢，又不太一样了。所以慈悲心跟慈悲行还有一个差距的，那这个要怎么突破？这个就要在生活当中，现实生活当中呢，要记得六度的方式去真正的在实践，去实践，才能够慢慢慢慢把我们的这种隔爱呢，还有这种嗔恨心呢，还是就是烦恼心呢，慢慢的消解。当然这个在没有这个没有面对那个人的时候，我们先酝酿我们的心哈，多修一个 Metta 那个慈悲心，给自己心柔软也是很重要。因为至少你一直在提醒自己，一直在提醒自己，只是说在现实上你是发现到说心里做到了，但是行动上真正来说还做不到。但是那一个，因为如果说你跟那个人有很大的冤仇，你说要原谅他，然后就跟他很高兴的在一起，那个要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去溶解那个怨恨的。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慈悲观当中呢，培养那个柔软的心，然后在现实生活中慢慢一点一点一点的改，然后才能够慢慢突破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六度，也就是告诉我们在生活当中呢，怎么样透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呢，让我们呢慢慢去成熟呢成佛应有的资粮。所以成佛应有的资粮是什么？当然大家说大智慧，除了大智慧之外呢，还有清净的心，还有慈悲心。所以我们说佛陀呢是福慧双修，那这个慧智慧 这个听闻佛法，然后思维佛法啊，那这个修行修持佛法，那启发智慧，那这个福呢就从这个慈悲以及这个持戒清净的心，因为你有清净的心，你就不会害人，你就不会去伤害别人，然后你这个心才能够真正的扩大。所以这个培福，那这个智慧，三者呢合在一起就福慧双修。那这个六度呢，我们刚才说布施、持戒、忍辱、总共六项。那前面三项呢，前面这三项呢
就比较是属于修福的部分，这个是修福的部分。那这三项呢，就比较是修慧的部分。所以呢，六度呢，其实也是在培养我们的福报、福德以及智慧，那圆满这个佛应有的功德。所以这个是六度的一个总纲啊，让大家知道一下。然后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六度呢，虽然这个六项啊，那我们这个有的时候有人说，哦，我是专门修布施的，我是专门修持戒的，或者是我专门修禅定的，其实是不能够这样子的，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你的修持呢就会有偏颇，你不能福慧双修达到圆满啊，不能够平衡啊。然后另外呢，这个六度呢，真正要成为度呢，让我们从此岸，这个苦恼的此岸到解脱的彼岸呢，这个六度的修持呢，要以般若为导。就是说你在行布施的时候也要有般若，就是般若就是智慧的意思，要有智慧在引导你做布施，不然你做的布施呢充满着烦恼，结果呢你会发现到越做越烦恼。有的人常常做好事，但是惹了一大堆是非在自己身上，就觉得说我们就是去慈善机构做好事的时候回来都很烦恼，看到人也烦恼，为什么我做这么多好事还这么多烦恼，这个就是没有智慧的引导。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当然是陪我们的福，但是呢，这个要真正陪福，然后同时呢，让我们越来越自在呢，要有般若味道，就跟大家学过的八正道一样，记得吗？我们谈过八正道，八正道是解脱道啊，那就是正见、正思维、正理、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对不对？他也是要以正见为导，也就是说，那个理念要正确，你的目标、你的思想要正确，再来引导你的行为。那这样子的时候，你做的时候呢，你知道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应该要抱着怎么样的心态去做，在做的过程当中，利他。同时净化自己，那这样子才能够达到呢自利以及利他。如果你做一个布施，你纯粹只是想说我要布施给他，因为以后我要利用他，那这样子的时候是不清净的心，而且充满着执着的，而且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在做这个所谓的布施，真正来说是贿赂，对不对？先打好关系，那这个不叫布施啊。万一你送了很多礼物给他，你就觉得说以后我会要利用到他，或者说以后我需要他帮忙，比如说他的成绩很好，你知道说到时候每次要临时要考试的时候啊，assignment做不完的时候啊，就是要找他，所以你就拼命讨好他，拼命讨好他。等到你的assignment做不完，你想要找他帮忙的时候，他说对不起，我不能帮你，哇，你就会很气煞了。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布施，你这个所做出来的这个布施呢，其实不是真正的布施啊，所以这个不叫做布施啊，哈。所以等一下我们会再详细的说布施跟持戒的这个动机，还有正确的方法。但是这个总纲呢，就说到呢，这个六度呢，一定要以般若为导，才能够呢，让我们在这个修持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清净，越来越自在，慈悲心越来越增长。智慧越来越提升。好，那这个是总纲。那接下来我们谈布施，我们先谈布施。什么叫做布施？你们听过布施吗？好像只有在佛教里面用这个字哈。一般平时我们做什么？送东西给人。布施呢？布施呢？其实也就是。
把自己，就是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为就是为了帮助别人啊，舍己为他的意思啊。所以呢，这个佛陀为什么叫我们这个行布施？那当然有几个层次哈。首先呢，就是说，在佛陀开始说法的时候，有一些众生，有一些人呢，就去问佛陀：我们怎么样保证呢？我们今生后世呢，生活能够平安，生活能够快乐啊，这个不要贫穷。那佛陀说布施，就是说你想，你希望你的生活不要贫穷，你要布施。你会觉得很奇怪，我已经不够钱了，你还叫我布施，那不是越来越没钱吗？但是佛陀偏偏说，唯有如法的布施，才让你能够脱离贫穷。很多人赚了很多钱，拼命一直存在，一直要这个存在自己的这个户口里面，然后看着那个数目一直涨，一直涨，就觉得自己很有钱。是现在他看得到哈，但是呢，如果他不懂得布施呢，我们不能保证他来世还能够这么富有。那所以佛陀为什么说布施能够让我们远离贫穷？他说，就比如这个一个农夫种稻米哈，你种了，你有很多的收成，很富有了，收在你的仓库里面。不舍得给别人，你收在仓库里面，你一个人，你自己一家人能够吃多少？吃了吃不完了，最后就老鼠吃，在最后就变成腐烂了，就没有了。但是如果你愿意把它，你收成了，你愿意舍一点出去，舍一点去种在稻田里面，或者舍一些去帮助贫穷的人，那你的稻谷收成了，但是你把它用到正当的地方去，撒出去在稻田的，它继续更再长，你还拿到更多回，这个得到更多的回来。你拿去帮助一些贫穷的人，一些需要的人，他们因为吃了你的米饭，有力气了，可以去做一些更好的事情。那这个间接也是从你的米饭当中去给了一个给了一些人，然后这些人用他们的体力再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你会发现到其实你的米饭就增值了，对不对？那这些人就跟你结了善缘了。所以呢，当你布施出去的时候，就等于种了一个。像这个种子种下去，它会发芽的时候，它是真实的，了解吗？啊，所以，但是如果你一直收在你自己这里呢，你今生能够想要多少就想要多少，到最后它就没有了。所以呢，你把它舍出去呢，让别人去帮你增值，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你所得到的福报就保证你来生呢就不会贫穷啊。所以呢，布施是最好的投资啊。那所以这个是佛为这个希望来生更好的人呢所说的布施。那当然这个还是只是一个层次啊。那如果说要更进一步的呢，就有这个要真正做到好的这个能够不是单单只是想说我不是希望我来生不要贫穷而已呢，而要把它当成一个修行的话呢，那当然就要更进一步的去了解为什么要布施。所以呢，这个布施呢有不同的心态，有一些人布施就像刚才所说的，希望自己来生不要贫穷啊。那很多人呢，就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赶快去布施啊，希望种福啊，希望免难消灾啊。那这种是临时呢，抱佛脚，然后呢，希望这个布施供养，然后呢就能够消灾啊。那这一些呢，还不是真正很真正和布施的意义啊，因为这样子的布施其实还是有所求的啊。那 真正的布施呢，要能够舍己为他，就是说当我们看到别人有需要，我们完全不想到自己，就觉得说我既然有这个能力，我就去帮助。那借着这样子呢，去减少消除我们对我们的东西的执着。其实我们要想想，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当然是你花钱去买来的，但是你想想，也要有很多人的努力，你花钱才买到这个东西啊。如果不是有其他人的帮助，你觉得你有钱，但是你买得到这个东西吗？所以虽然呢，你付钱去买这个东西呢，我们还是要感谢，是有很多人成就我们，让我们能够享用这个东西。所以你要想想，如果说你拼命赚钱，然后世界上没有其他的人去发明种种的科技，比如说你们的手机啦，你们的 iPad 啦，种种的，你比如就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然后呢你天天呢这个很努力的工作，来比如说你是在这个古时代吧，啊，是自己种田，自己缝叶子来穿，呵呵，做种种的，你这个七天做24小时都是如此，你还能够有像今天这么舒服的生活吗？其实也没办法。所以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努力去赚钱，去做得很忙，然后觉得说这理所当然是我赚回来的，但是你想想，还是大家的合作才能够让我们有这么舒适的生活。所以既然我们生活上的舒适是这么多人合作而造成的，那所以我们拥有的，我们有心有，我们这个有这个有能力的话呢，我们也应该把我们的跟别人分享。另外呢，就是我们的，所以我们拥有的东西，我们的知识，其实都是靠很多人的帮助才有我们今天的知识啊。虽然你说我读书读得很苦啊，但是不是你不是一生下来就像现在这么聪明的，对不对？从小的时候，妈妈爸爸开始教你1、2、3 A B C， 然后呢，你慢慢上这个托儿所，上幼稚园，老师告诉你怎么写字，然后这样子1年级、2年级、3年级这样子慢慢累积起来，我们的知识是这样子累积起来的。如果没有那个基础，你怎么现在可以读这些字啊？所以其实是很多人帮助才让我们今天有今天的知识，我们的父母，所有曾经帮助我们的师长、同学，还有一切支持我们读书的环境。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环境战乱，或者是非常贫穷，没有学校，即使你很聪明，你也没有办法像今天一样在这里啊。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这个一切的众生，还有我们的国土，让我们有一个和平平安的地方读书。所以这一些呢，都是让我们去想想，我们虽然非常聪明，也非常能干，但是呢，事实上我们要感念非常多的人。那这样子的时候，想到说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我们所拥有的物质，其实来自于很多人的所提供的因缘条件，它事实上不是我一个人所拥有的。你的知识是你的吗？是靠这么多人一点一滴的累积起来的帮助而累积，你是其中一个组，一个因缘，但是靠这么多的因缘条件让你有机会这样子去学习。所以事实上我们只是 把这些因缘条件凑合成为了我们的知识，事实上呢它是来自很多的条件。所以呢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应该把我们所拥有的知识回馈给大家。所以这样子想的时候，就帮助我们减少我们的我执，不要认为说这个是我的，那是我的，天天什么都是我的。事实上呢，我们所有的一切来自很多人帮助，并不是我们所有的。我们有能力，我们要感到欣慰，然后呢能够回馈给大家。所以呢这个布施呢帮助我们呢去了解，去开拓，开拓我们的心，不要一直想到自己啊，这是我的。我们要想到是很多人帮助让我现在能够享用这一些，那所以呢我也应该能够的话呢，我也应该去与别人分享啊。所以呢这个布施呢能够帮助我们呢破除我们对我以及我所有的东西的一个执着啊。否则的话，我们什么都要包容在自己身上的话呢，事实上呢你给你自己增加很多压力。你什么事情都要包容在你自己身上，认为是你的。你看很多人呢财产啊或者是什么的，希望说啊自己一直拥有，到最后人死了，你的儿女为了你那个财产在争打官司，搞得这个兄弟姐妹呢都这个翻脸了。那这样子值得吗？你那个钱拿去做慈善还好吧。所以呢有钱反而引起了很多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我不是说有钱不好，但是呢就要看我们怎么样去利用啊。那所以呢这布施啊，我们要知道这布施呢，佛陀之所以说布施，其实要帮助我们能够去了解，不要只是想到自己，要去反正所有的一切是来自十方，我们回馈给十方啊。那所以呢这个布施每个人呢这个在布施的过程呢有时候动机会不一样。我们刚才说有一些人呢希望自己来生更好，那有一些人呢就会想说对佛说贪心不好，所以呢他要布施，你给他什么他赶快布施出去。为什么？因为他不要让自己生贪心，他知道贪心是造成苦恼的一个原因，所以他要布施。那这种布施呢，所以我们说布施有不同的心态，一种是希望呢来生布施给自己种福田，这个还不够殊胜，因为这个还是从自我去想。另外一种呢布施呢希望减少自己的烦恼，你不要给我太多东西，如果你给了他多东西他就赶快送出去，好像很慷慨，但是事实上呢他不是在于就是说这个东西能不能帮助对方，而是他不想要自己产生染着，他知道说执着染着是不好的，所以他赶快送出去。那这个人还是从这个要解脱自己的烦恼的角度去想啊，这个也还不够究竟啊。那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他布施呢主要是看到对方有困难，对方需要帮助，那他很快乐很欢喜的就把自己所心爱的东西也能够拿去帮助对方，完全是为了利他，而且呢能够呢无所染着，不会念念不忘说哎，我今天帮了他那个东西是我很心爱的，我那天为什么这么少就送给他去了那所以呢这个第三种呢是发的是菩提心，就是说希望呢能够利他而做一切的布施啊，能够只要能够帮助到对方的，对帮助到所需要的人的，他都尽量的去布施，而且欢喜诚恳的布施，无所染着啊，那是比较高境界的啊。所以单单布施呢你会发现有这样子不同的层次 所以当你们布施的时候，你们就要想想你们是用什么心态在布施啊。有一些布施呢是不是很如法的，比如说有一些呢是，比如说现在有时候很多人呢这个化缘啊，化缘，你的化缘呢就是 ask for donation， 拿了一个 box 到你的面前来，叫你布施，那你就哎呀没办法要把它打发走，就放了两块钱下去。那这样子的布施呢，如果你没有升起欢喜心，你只是想赶快把它打发走的话呢，那这样子不是真正的布施。所以布施呢一定要发出一个帮助他人家的心，而且要一种舍心，布施了欢喜就放下，不要一直念念不忘。有的人布施了一直想着我帮助了你多少，我布施给这个地方多少钱了，他们怎么还没有封我什么什么荣誉什么顾问啊之类的这个函头啊之类的。那你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的是有所求的，那就会很烦恼啊。所以呢还有的呢，有的不是很如法的，就是比如说人家恐吓你，你要给我钱，你不给我钱我打你。那这样子不叫做布施，那个虽然你给，那但是这种不叫布施。还有呢就是求报的，这个就很常见，其实也不叫做真正的布施。比如说有的人买几包米到佛寺去，然后呢就在拜着观音菩萨啊，就说我今天拿了几包米来供养啊，希望呢你保佑这个我今天去 interview 呢能够顺利。然后如果顺利呢就会回来再说啊，感谢你啊，希望你继续保佑我。有一些呢甚至呢我遇过一个更离谱的，他的孩子呢要考精英中学啊，然后呢他就写了一张支票66块钱，66块，然后呢他就这个在观音菩萨你面前念念有词，我今天给你66块，希望你保佑我的孩子呢考上精英中学啊，然后呢如果你给他保佑他考上了，我会再来给你266块。这是真的哦，他还要我当证人哦。他拿了66块叫我开了一个收据，然后他拿那个收据在那个观音菩萨说。我开始第一次我不知道，然后第二次呢过了几个星期好像一个月嘛，他来了，他说我的儿子考上了，所以他现在又开了一张支票266块，因为我写一个收据，然后我现在来还愿。这个太现实了吧，这个好像是贿赂观音菩萨呢，还是怎么说呢？这个真的是这种不能叫布施啊，这个根本就不叫布施。所以这种呢求报的，很多人许愿然后就说就先供养一些，然后就说如果我的愿能够满的话，我会再来还愿啊。那这一个呢在这个中国人的圈子其实还蛮普遍的，但是这种真正来说不叫做布施。你想想有时候就一个100块钱，然后就在观音菩萨面前许了好长好长的愿。就这个100块50块钱就用观音菩萨满你这么的多的愿，太 cheap 了吧。这种呢都不是叫供养，我们供养要有一种虔诚的心，欢喜的心啊。我们供养为什么要供养？我们做布施啊，当我们就是布施或者是给这个我们尊敬的师长三宝，我们叫供养。供养一般是对父母师长这个佛菩萨我们所供养，其实也是给。那我们供养佛菩萨的时候是起一个欢喜心，感谢佛菩萨的 教导，让我们今天能够学习到佛法。那我们供养就是借助这个一个供养的一种行为呢，来去增强我们对三宝的一种信念。因为如果你不是对三宝有信心的话，你不会想去做这个供养。然后呢，另外就是如果说物质上的供养或者是说金钱的供养，也是等于说你护持这个三宝，希望呢这个佛法能够不断的延续下去啊。所以以一个欢喜心去做，而不是求佛菩萨这个来满你的愿啊。所以这些都不是正确的这个布施，所以我们要避免啊。顺便谈一下，那所谓的布施呢，刚才谈到呢，布施很多人想都是想到财务的布施，那财务的布施当然是其中一类啊，钱这个财务啊，钱啊，这个衣服啦，饮食啦，水果啦，这些都是属于财务方面的这个供养，物质上的供养哈。那但是其实供养呢，不一定只是物质上的这个供养，还有就是布施给人，也不一定是只是给钱而已啊。有的时候你可以做其他的布施，比如说有一些同学，比如说有些同学他就是听了老师上课，然后听不懂就开始很紧张很紧张，那你听得懂，你花一点时间来帮他复习一下或者跟他讲解一下，这种是法的布施啊，就是在知识上布施。那这个不需要你的钱，但是需要你的精神跟时间啊，这种是法的布施。所以法的布施也很好啊啊，所以这是也是一种你希望帮助别人的心啊，这个是法的布施。还有另外一种叫做无畏施。所以布施呢有财施、无畏施啊。那所以法施就是知识上的布施啊，是世间的知识或者是佛法知识啊，都可以。然后无畏施呢，是让大家呢能够远离畏惧，但他没有畏惧，就是说，比如说你，这个有的同学，遇到一些事情，很容易恐惧，那你给他安慰，你给他鼓励，啊，那这样子呢，这个让他远离畏惧，那这个叫做无畏施。那这些呢，有时候需要一点时间陪他们，陪他谈谈啊，开解他，那一样的需要你的时间啊，以及你的耐心啊，所以这个是叫做无畏施。那所以布施呢，不要认为说只有财务的布施，说我现在这个是学生，我没有钱，我不能做布施。事实上不一样，不一定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做法的布施，可以做无畏施，还有你的体力。比如说你们虽然现在没有钱，但是你们有的是体力，你们可以帮助这个，比如说到寺院啊，或者是说这个惠命社啊，有时要帮忙办活动啊，搬东西呀 啊你们有的是那个力量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些当你这个用你的身心行身体行为去帮助，其实也是一种布施啊。比如说你到寺院去扫地，让大家来的人能够感觉到啊，寺院很清洁，很清净，那也是一种布施。因为你在寺院扫地，就等于你如果说像说我们说啊，这个是佛桌，我们佛桌要整齐干净。如果你把这个寺院像是三宝地，你在那边扫地，不是等于把这个三宝地整个就是像说你一个供养三宝的地方吗？你把它弄得整齐清洁，让所有进来的人都能够升起欢喜心，那这也是一种供养啊。啊，所以呢，这个布施呢，不要认为只有财务的布施，其实用你的身体行为这个你的力量去帮助，也是一种布施啊。那 在这个布施呢，我们刚才说到有这个有这种三种这个三种不同的心态，一个就是希望来生更好，第二是希望自己能够断除自己的烦恼，第三呢是以利他菩提心去做哈。那在这个菩萨戒当中呢，这个菩萨呢，如果要真正去要能够让这个布施呢达到成为度呢，就要有般若。所谓这个般若就是什么呢？能够呢透视到呢，其实我们常想我布施给你，我们会想到我跟你还有我做的这个事情，但是呢要真正做到无所染着呢，你要了解到事实上这个我这个能够布施的这个人呢，其实他是很多因缘条件合合而成，我每一个时刻我都在变化当中，然后我今天有的知识其实是靠很多因缘条件呢，点点滴滴点点滴滴形成的，现在像现在的这个知识，事实上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它是缘起的、啊、包括这个我其实也是如此，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细胞新陈代谢，细菌呼出，血液在循环，思想在改变，从刚才到现在我们不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一个人，同样的对方也是如此，还有这个坐着这个动作其实也是因缘条件合合产生出这个动作，刚好我有这个能力，刚好你需要那个东西，那就达成了。如果说我有这个能力，在座的根本就不需要我的这个能力，我无用武之地，对不对？所以呢就了解到说一切的这个产生呢是缘起的。而且它是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一个自信，其实是无所染着的，我布施给你，但是下一分钟的这个我跟刚才做布施的我已经不一样了，那个接受的你跟下一分钟的你也不一样了，那个动作也过去了，所以就不要染着，也不要去执着、啊、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无自性我们叫做性空、啊、所以缘起性空，那所以要有这样子的观念呢，去做布施的时候呢，你才会做得很自在，无所染着啊。那所以那个就是所谓的般若，般若就是能够透视缘起性空的道理，来去行布施，才能够做到呢，三轮体空。你们听过这句话吗？这个三轮呢，也就是指刚才所说的布施者以及受施者接受的那个人以及所做的这个布施的这个动作或者布施物、啊、这三者呢其实都是性空的，能够透视这样子呢就无所染着，所以这个是比较难一点、啊、这是菩萨的境界、啊、能够这样子呢才能够真正让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修持呢达到处事，达到呢能够从此岸到彼岸、啊、所以呢我们说要真正让这个布施帮助我们从此岸到解脱的彼岸呢，一定要有般若为导。如果你没有般若为导，你在行布施的时候念念想啊，我布施为了要，有的人要布施是为了要处名，比如说他有钱呢、啊，他要布施的时候就要炫耀自己，然后希望人家一定要注意到他，或者布施的时候就会跟其他的人比较，你什么可以出的比我多，你出100我去出101然后就这样子一直比下去，那所以这样子的布施就不能够给你带来欢喜啊，那就是已经落入了我你这个 布施的东西，因为我布施了，我看到你出一百，我出了九十九，所以我就要再换，我要再加一个一百零一，我就把那个九十九、一百、一百零一已经把它当实在了，已经落入执着了，而且已经跟你对立，就是有一个我，有一个你，所以对立起来就有嫉妒心了，对不对？当你了解到说这个我其实是缘起的，那个他也是缘起的，并没有一个固定的不变的自性，哪有两个东西对立起来呢？没有。而且那个行为动作呢，其实也是缘起的。所以呢，要真正做到这样子呢，才能够洒脱啊，自在。那所以呢，当然这个不容易，但是我们呢，可以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不断的提醒自己啊，不要染着。那掌握做就是尽量以利他的帮助别人、利益他人的心态去做。做了过后呢，就不要一直念念不忘，就把它放下。这样就好啊。那所以这样子呢，就增长我们的这个慈悲心，也在借助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去注意啊。我布施的时候很容易升起骄慢心的话，我们就要尽量观察自己，不要让这个骄慢心升起啊。那这样子的话，在这个过程慢慢的减少我们的烦恼。所以上次呢谈过呢善以及恶的判断。我们说什么叫做善？常常有人说我要行善，什么叫做善？那我们说善，在佛法当中，我们从两个方面去判断，对不对？一个是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动机？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在做这个善事。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心呢是利他的，所以这个心要清净，就是不要包含贪嗔痴嫉妒骄慢这样子不善的因素在里面。所以当你要做一个好事的时候，我们检讨我们自己的心，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善事？我现在在做这个善事的时候呢，我的心是怎么样？是不是在嫉妒？是不是已经骄慢开始膨胀了？先要自己的心升起来，因为我们这个无始以来的习气，有时候它很容易胀起来啊。那我们要学会把它压下来，虽然我们不能做得清净，但是我们要去反观啊。那所以呢，第一个检讨我们的心呢，能够越清净越好啊。第二呢，就是它的结果要帮助别人，所以要想到说我这样子做好，我现在检讨我的心，尽量是祝福别人的心，令别人快乐的心，然后我这样子做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到对方好。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当我们说布施的时候，其实也是用这个善恶的这个判断的方式来去检讨的话呢，你就能够在这个布施的过程当中呢，慢慢提升自己，减少自己的烦恼，了解到这个烦恼的升起其实都是一个我执的问题，因为我们落入了执着，有一个我，有一个他，有这个东西。那所以呢，我们要从缘起的角度去观察，然后让自己的心尽量越清，先渐渐的清净起来啊。然后呢，常常想怎么样做才能够帮助到对方。利他的心，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呢，也帮助我们的慈悲心能够增长。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布施的过程呢，不单单利他，无形中呢你就自利了。自利在哪一方面呢？我们身心得到清净。我们自利呢，我们说这个菩萨道呢强调自利利他。这个自利呢，并不是说我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回来，而是在你利他的过程当中，你净化了自己，你的智慧提升，那不是自利了吗？啊，不是一定是物质上的回馈啊。啊，所以呢，这个是布施。好，第二我们谈持戒。那持戒呢，有时候呢，这个戒呢也叫做五大施。 为什么？因为持戒呢，在佛法当中，我们说持戒，为什么持戒？不要让我们的错误行为去伤害别人。所以当你能够持戒的时候呢，也是一种布施。你持戒，你不伤害别人，你让人的觉得说我的生命安全，对不对？你不去盗取别人的东西，让别人呢对他们的这个资产呢财物啊觉得有保障，也是一种布施啊，无畏施嘛，对不对？让他们不会感觉到啊，像我们现在晚上大家出门提心吊胆，如果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持不杀生戒的话，我们都不怕啦，对不对？那晚上如果不没有人会偷盗的话，那我们晚上这个不关门也不怕啊，对不对？不像现在什么商店，尤其是电器店，什么东西都要锁起来，所以这个是很悲哀的事情啊。那所以呢，如果说不邪淫，那我们也保障别人家庭生活的和乐啊。所以呢，这些这个持戒呢，这个是也是一种，其实也是一种布施啊。那持戒呢，这个戒是，当然佛制定戒呢，首先就是希望说我们的行为不要去伤害别人。第二呢，当然就是不伤害这个我们有正当的行为，我们也不给自己带来苦果。这个是最浅的一个解释。那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戒呢，这个戒它有这个什么意思呢？戒真正来说呢，它是清凉的意思。就是说你身心很清凉，那也就是说我们一般听到就是说以为说戒就是持戒，这个戒条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然后就觉得是戒条。事实上呢，这个戒的意思是清凉的意思，那也就是说让我们呢根据这一些规章呢佛的这种劝导呢，让我们能够达到身心的清凉。所以它这个戒的实质作用呢，戒的利用的真正意义呢，是希望说有这一些规章之后呢，让我们能够防非止恶，不做坏事，然后呢心呢能够呢得到平静，能够得到清凉。所以呢，如果有些人呢常常喜欢来问师父们说，我受了五戒，然后我昨天去做一个什么事情，这个可以吗？应该可以了吧齁。有时候呢，有的常常呢自己做了不太如法的事情呢，又怕破戒，所以呢就想来找师父们肯定一下，这个有时候有特别情况，应该是可以的吧。那其实呢，真正来说你其实不用问的，因为要知道说戒的目的是让我们达到身心的清凉。如果你做了这件事情你自己身心不清凉，这已经是不持戒了。这不用问的，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呢就不了解，他去受戒五戒八戒还是菩萨戒，那就是只是根据条文，并没有掌握那个戒的真正的意义，以及它背后要对治我们的什么烦恼。然后呢，就条文上就觉得说，哎，他是这样子说哈，所以我们如果就有点像，你知道吗？现在我们找法律漏洞一样。他这个条文是这样子嘛，所以我们这样子做应该也还可以嘛。这个是现在的法律不是这样子的吗？对不对？但是这个佛法的戒不是这样子啊，你持不好也不是佛陀惩罚你啊。我们要知道哦，如果你不持戒，佛陀只是会告诉你说你会给自己带来苦果，不是佛陀惩罚我们。很多人不持戒了就去佛陀面前说，佛陀对不起，原谅我吧，我以后不敢这样子了。事实上呢，不是佛陀原谅不原谅，是你自己的这个因果业报啊。 所以佛陀只是随顺做因果法则，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做了会得到苦果，什么样的事情做了可以得到快乐。既然大家来问佛陀说我要怎样得到快乐的生活，当然佛陀就帮助他们，就告诉他们什么事情不能做。那如果他不遵守，那他只是希望说，哎，佛对不起了，不要让我遭受这个苦果，佛也没办法，呵呵，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戒呢是有清凉的意思。那这个心呢要怎么得到清凉呢？当然我们持戒，让我们不做懊恼的事情，心就比较容易清凉。但是你要能够听从佛的教诲，去遵守戒，去不做让你自己懊恼的事情呢，那首先对三宝要有信心。所以呢，戒呢，真正来说呢，这个戒呢的这个产生的力量在于我们对三宝的信念。如果你对佛、对法、对身有深刻的这种信心，你信心强，想到佛、想到法、想到身，然后你就有一种肯这个虔诚的这种诚恳的尊敬的心，然后呢也非常的喜好，也很愿意去遵守佛的教诲，那这样子呢很自然呢，你听到佛的教诫你就会去遵守。所以呢这个真正产生呢，让我们能够持戒持得好呢，是在经典里，在这个经典及律典里面都说，是在我们这个皈依的时候。你皈依的时候呢，你这个奠定了你的心，你对着佛，你从今以后呢，以佛、以法、以身为你皈依的对象，皈依就是你依服的对象，也就是说你以他们为模范，依法为你修行持的这个准绳，以身呢为你的指导老师。那这样子的时候，你这个身心都归投在三宝当中。那当你一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你一想到佛法身，你的心就会清静下来。所以呢，我们说这个信心呢，对三宝的信心啊，有时候叫做净信，清净的信心，是以心的清净就是能够达到心的清净。所以这个信心性呢，要能够让我们达到心的清净啊。那如果我们对三宝的信念真的非常的虔诚诚恳的话呢，那你一想到这个三宝，你的心就清静下来。所以比如说你考试很紧张，你一念起观音菩萨，你心就安稳下来啊。这个是对你对观音菩萨对三宝的一种信念啊。所以这个有能够产生这样子的力量的时候，这样子的一种静性的时候呢，就有一种防非止恶的力量。因为你对三宝有信念，当你要做坏事的时候，你想不行不行，不能够做，因为你对三宝的信念已经够坚强。然后你知道说这个你这么尊敬佛，那你也这么喜欢法，很自然的你会跟随着佛的教法去做。对一些不应该事情的不应该做的事情，你良心上你过不去，你不会做，你做不了的。那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般所说的这个戒体，它就产生一种戒体。所谓的戒体呢，就是一种能够呢防止我们造恶的一种力量。从一个比较通俗的话，就是说你自然到一个程度，你良心会过不去，你就做不下去的。 啊，这个就是戒体啊。所以呢，有的人去受戒，然后呢就说啊，这个我跟着哪一位大法师啊去受就到哪一位大法师主持的这个戒场去受戒，然后就认为自己的戒体一定很好。其实他为什么大法师是大法师，当然大法师比较这个有这个威严，以及可能就是说在教导方面会比较好，让你在这个受戒的过程当中可能这个会比较专心，而且真正的把这个佛法身接纳到你的心中，然后产生一种防非止恶的力量。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呢，大法师跟你受戒，然后你就说我是跟大法师受戒，然后我的戒体就一定很强，那是不一定的，那是要看你自己的净性有多强，然后你才能够呢有这种防非止恶的力量哈。所以这个是顺便提到这个这个戒体哈。那这个持戒呢也一样，持戒的动机呢有不同啊，有一些人持戒呢就是怕自己堕三恶道啊，要持戒啊，然后呢然后有一些呢持戒呢就是希望呢自己能够断除烦恼，所以借着戒来断除烦恼，断除这个贪嗔痴不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呢还有呢就是持戒呢就是主要这个尤其菩萨戒呢，持戒呢是要让我们不要去损害他人，不要伤害别人，而希望呢给大家带来呢无畏，就是没有恐惧。因为你持戒的话你不会伤害别人，人家看到你不会担心，人家看到你不没有恐惧。我们要布施无畏啊，无畏施。所以这个布施跟持戒很有相关的，所以你看能够持戒你就能够做无畏施啊。那这个戒呢有几种戒哈，有一种呢我们叫做这个道共戒，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呢修持佛法啊，从佛法当中呢能够启发真实的智慧呢，他的这个智慧提升，他了解到缘起性空，那身心清净，那这个他的行为呢自然呢与道相应，我们叫做道共戒。就是说他已经身心自在，他的行为自然如法啊，所以他也不用一定是说这个第几条戒啊什么这样子，就是整个身心行为，如果说他的智慧已经他已经这个达到智慧的话呢，他这个身心自然就他已经这个透视了真理，那所以身心自然以法相应啊，那所以这个叫道共戒。另外一个是定共戒，定共戒呢是透过禅定呢降服自己的烦恼，让自己在身体行为上呢身心行为上呢比较这个都一般如果说常常修持禅定的，你会发现它比较平静啊，它比较不会躁动啊，种种的，那这一些呢就让它能够呢烦恼暂时降服，所以呢他的身心行为自然也如法啊。所以这个是定共戒。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叫做别别解脱戒，别别解脱戒呢就是说一条一条修的啊，像我们一般呢就是如此，我们一般皈依三宝过后，我们就开始学戒五戒啊，不杀生戒，不妄语戒啊，不偷盗戒，这么一条一条，你一条这个遵守的好，你就那一条你得的自在。比如说不饮酒戒，如果你本来就不喜欢饮不饮酒，所以呢在这一条方面呢你就很自在啊，别人怎么样冲涌你，你也不会蠢蠢欲动说哎呀是不是应该喝一点点，是不会犯戒的吧那你就不会有这样子的，反正你就是不想，根本就没有那个念头，你就在这一方面就得到一分的解脱啊。所以别别解脱是一条一条啊，就是佛为了帮助我们呢，所以对我们这些初学的啊，一般呢就有所谓的别别解脱戒，包括啊五戒、八戒啊，这些呢都是属于别别解脱戒，还包括了出家 比丘、比丘尼戒、沙弥、沙弥尼戒，这些都是别别解脱戒啊，就是一条一条，它有项目，一条一条一条的啊。那所以五戒呢，大家应该很熟悉吧？五戒是我们这个修学佛法的一个根本。在佛陀时代呢，一般如果说要成为佛弟子，那受三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之后呢，就是马上受五戒。因为五戒呢，就等于说你想要做佛的学生，那就是这五条规矩你至少你要遵守啊，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邪淫就是说不是合法的夫妻不能够有这个男女的行为啊。然后呢，这个不妄语，不饮酒。饮酒呢，就包括任何麻醉我们脑神经的物品。啊？那个没有让你失去理智吧？那所以呢，这五项呢是佛陀为了这个帮助我们而制定的，这是最基础的。因为如果我们这五戒都做不到的话呢，我有的人能够守五戒，他就觉得很不错，我可以守五戒，你不可以守五戒。其实能够守五戒只是刚刚及格而已，你不能守五戒的话还不一定能够保住人生啊。因为这个要能够呢让我们保住人生，就是说来生我们不要说解脱，可能离我们还太遥远一点，至少来生继续做一个好人啊，能够有机会听闻佛法，然后呢也不要太贫穷啊。那这个持戒很重要啊，因为如果我们连五戒都不持的话，你想杀就杀，想偷就偷，想邪淫就邪淫，乱来，讲话不算数，妄语，然后天天醉醺醺、神志不清的，像人吗？对不对？人与动物的不同，就是说我们懂得用我们的理智来控制我们的一些这个欲望、情欲、自私的欲望。如果我们不能的话呢，其实跟动物没有两样。你看狗啊猫啊满街这个满街跑啊，然后谁都可以一起交配的。那如果人也是这样子的话，你想想那是造一世因。还有就是喝酒吸毒，天天醉醺醺的。我们难得人呢是有理智的，那我们希望说用我们这个能够意念好的教法的能力，多听闻一些佛法，启发智慧。然后我们现在去喝的醉醺醺的，走颠倒的方向，背道而驰。而且呢，当我们脑神经麻醉的时候，我们会做很多我们平时不敢做的事情。所以酒醉的人呢，很力气很大，然后这个很平时不敢做的事情都敢做出来啊，醒来过后也不知道做了什么事啊，然后就让自己的这个声名败坏啊，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佛陀制定这五戒，是希望说我们能够至少做到第一个，不要让我们堕到三恶道去。如果你五戒都不能持，这个人生能不能保住很难说。来生做不了人的话，我们就没机会学习佛法了。所以呢，这个五戒，然后呢，另外还有八戒。八戒呢是就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听闻佛法过后，希望呢能够有机会去体验一下出家的生活。所以呢，但是他们一有家庭呢，不能够真正出家，所以佛陀就制定八戒，让他们一日一夜到寺院里面住一日一夜，然后呢过着一个比较简朴的生活。所以呢，这个八戒呢，就除了这个不杀不偷不淫啊，就是即使合法夫妻到寺院去一起受 八关斋戒啊，这八戒的话呢，也不能够有淫逸的行为啊。然后不妄语，不饮酒，这五条啦一样的哈、啊。然后呢，就是不歌舞观听，不香花吐漫，也就是说不要听音乐，不要看戏，不要化妆。那这一个，因为你要去体验寺院的生活嘛，就一天一夜24小时，还要把这些带进去，那看不到你本来面目了。你就是要去看看你有你有几根白头发，你有没有皱纹了。所以呢，这个如果还化妆，还这个喷香水，然后带着你的 iPad、iPhone 全部进去寺院里面，当然你也可以玩一整天了。那就没有反观我们自己了。所以呢，这个八戒呢，其实这个不歌舞观听，不香花吐漫，其实你现在想想，真的，尤其是现在的人，天天都是 iPad、iPhone， 你那一天完全不动它，看自己的心，不要看 iPad。才能够看到自己的心啊，否则的话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心。单单就是你一直想要去动 iPad， 你就想到说、啊、为什么我会这么一直很自然的想要去动手机，动我的这些东西电脑，其实已经变成一种懒惰了。然后你才知道，原来我心有这样子的一个贪婪。如果你没有暂时把它放下的话，你还不知道，你会就是说认为说，因为我现在很忙啊，我用我手机跟人跟同学联络啊，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啊，很多 excuse 嘛，对不对？你说我不是在玩啊，但是事实上是一种懒惰的这一个东西啊。那这不歌舞观听，不香花吐漫，然后就是不高广大床啊，不高广大床就是不要睡在舒服高广的床铺，因为我们很容易呢，这个懒惰啊，舒服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呢，那一天呢，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必须要精进啊，然后就要了解到说，这个舒服的感觉是无常的，只是我们的身体跟这个床铺的接触，让我们产生一个感觉，它事实上不是那么实在的，所以那个不高广大床，然后最好接。所以第六、第七、第八就是这个不非食食，就是过午不食，除了早餐到午餐过后呢就不吃，也就是让我们去了解一下我们到底需要吃多少。然后呢，这个食物呢其实像药一样，让我们有精神、有体力啊，也只是解除我们的饥饿啊，不要过量啊。那所以呢，这八条戒呢，是让大家过着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啊，那也去借此呢反观自己的内心的贪嗔痴，那希望借着这个一天一夜呢，能够更了解自己，所以这是八戒啊。然后还有就是十善，十善呢是菩萨戒的基础，十善呢，也就是把它分成三大类啊，三大类就是身口意。身方面呢，就不杀、不偷、不邪淫，跟五戒的一样。然后口业方面呢，就不妄语，跟这个五戒，但是它就比较详细一点。不妄语，还有就是不恶口，就是说粗话。骂人的话啊，然后呢就是不两舌，两舌呢就是挑破离间，有的人喜欢倒说是非，喜欢这个人跟这个人说那个人的坏话，跟那个人说那个人坏话，那这个两舌。然后就是不起疑，不起疑呢，起疑就是说一些无聊的话啊，无聊的话，甚至呢引人想入非非的话，是会引，就是无聊不必要的话，但是呢又去引起别人呢去升起这种贪嗔痴不好的念头，想入非非。那这个是口业方面呢要注意的，避免妄语、恶口、两舌、绮语啊。然后在意方面呢，就是不贪、不嗔、不痴，那总共就是十善。所以呢
身就是不杀不偷不邪淫，然后口呢就是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奇异、啊、然后就是这个意。所以十善呢比五戒跟八戒多了这个意的这个部分，除了确定我们的行为上不要触恼别人，我们还要 去检查我们的心，不要有贪，不要有嗔，不要有痴、啊、那所以这个十善呢其实是菩萨戒的一个基础、啊、因为开始菩萨戒呢跟其他戒不一样的重点在于他谈心。菩萨的修学 重点在于这个慈悲心，帮助众生，所以呢他很强调这个心念。不像五戒呢就是杀生，如果你杀害了那你就犯戒，但是呢菩萨戒呢你的心起了杀念就已经犯戒了。所以菩萨戒呢很重要的是那个菩提心，也就是爱护众生的心，帮助众生的心。所以菩提心很重要。如果一个人他去受菩萨戒，但是后来他说我不想成佛，我不想学佛菩萨，这个他已经其实就已经退失了菩提心、啊、那这样子的话就破了菩萨戒。菩萨戒呢就是这个菩萨应该学的一些内容，要帮助我们慢慢的培养我们这个上求佛道然后下化众生的这种心态、啊、那所以呢如果一个人学一学然后就说我、哦、不想学菩萨，佛菩萨这个太难了，或者是这个我还是学阿罗汉好了，那这样子他退失了菩提心的话呢，他这个菩萨戒就没做到了哈。那菩萨戒呢要行菩萨道呢，有这个要把这个菩萨戒能够守好呢，有几项，有四项东四项这个烦恼我们要特别注意，不要让它升起。第一个呢是嫉妒心，如果你的嫉妒心强呢就很难当菩萨，看到别人进步你嫉妒，那你因为我们本来想愿大家共成佛道嘛，那你升起嫉妒心你就很难帮助别人、啊、嫉妒心。第二个悭贪，就是吝啬，菩萨要不断的布施啊，你吝啬的话你就很难当布施当菩萨了、啊、然后呢嗔恨，如果你很容易恨人也很难当，因为你恨人呢就因为有时候帮助众生呢不是每一个众生那么好带的，有的会要你一些耐心去引导的，那如果你升起嗔恨心你就放弃的话那就没办法了。那另外就是骄慢，慢心呢如果你太骄慢的话你也障碍你自己要帮助别人的过程，因为你如果比如说你想帮助但是你太骄慢的时候，有时候对方觉得你这个好像在看低我，他就觉得他不想给你帮助了，那你就帮不了他。那所以呢这个嫉妒悭贪骄慢还有嗔恨这四个呢是我们要避免的。好，所以这个菩萨戒呢是善为根本哈。那这些戒呢当然有时候我们会做的不圆满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忏悔哈。这个持戒呢有两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尊敬戒，当你去这个在佛前承诺你要受持这些戒呢，你要尊重你自己的承诺，尊敬这些戒。那还有就是要保护这个戒，有时候受很容易啊，在佛前承诺，但是接下来你要去保护，你不要让这个不要像这个救生圈啊，因为这个像五戒啊是让我们能够继续做人的一个救生圈啊，你不要让这个救生圈破洞了，破洞了坚持久不久你就要沉下去了。所以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这个戒啊，手持这个戒就像保护这个这个救生圈一样，不要让它有任何的破失，
也就是说你要持戒持的清净、啊、那如果比如说有时候刚好环境不允许会让你必须要破哪一个戒，那其实呢你如果知道的话你就提前把它舍，就是因为你甘愿不要破戒，比如说你知道你这个持了不饮酒戒，然后你去参加你的朋友的 party， 然后他们抓着你跟你灌酒了，那你逃不了的时候呢，你就自己在一个能够听得懂的，我今天舍掉这个不饮酒戒，那舍了过后呢，就是至少就说你是舍掉了，然后所以你就不破，因为你已经不持这个戒，但是呢你自己心里惭愧，那所以我们要忏悔，哎，怎么这个因缘，这个怎么这么样不具足呢？然后以后呢有机会再受戒的时候，我们再去受，把它再受回来。啊，所以呢要有尊敬戒、护持戒的这种心，然后呢。做的不圆满，我们要懂得忏悔。忏悔呢，在佛法当中是很重要的，不是，但是忏悔不是叫你一直说，哎呀，我很罪过，然后就变成很忧郁了，不是这样子。忏悔在佛法的这个意义呢，是希望说我们认清自己有缺失，自己还不圆满，看到自己的弱点，然后提醒自己呢，我们要改善，我们要提升自己，我们要进步，所以要下定决心更努力的去做得更好、啊、所以呢这个忏悔呢是第一个承认自己的错误，第二呢奠定我们的这个决心，不要重蹈覆辙，然后我们要一直要求，要一直求进步、啊、所以这个是忏悔的意义、啊、那所以今天谈这个布施呢，就要记得说布施跟这个持戒呢、啊、在这个六度当中呢、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布施跟持戒，布施比较在重福、啊、那持戒呢先让我们保住人身，但是也是呢帮助我们不去伤害别人、啊、有一些人常常说学佛一定要持戒吗？就说我信佛就好了，为什么要持戒？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信了佛，佛告诉你这些事情不要做，这样子做的话呢，你会给自己带来苦果，你这个做的这些事情也不像一个佛的好学生啊，那你又要信佛，又不跟佛的教法去做，对不对？那就好像这个只是信佛来希望佛保佑你，但是佛告诉你的教导你又不行，但是佛不是神啊，他不能够说你做了我就把你一笔勾销，然后你不会有苦果，佛没办法这么说啊，所以佛只能够告诉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所以如果一个人学佛了又不持戒，佛也拿他没办法，他是苦果自受 啊。所以呢如果一个人说学佛一定要持戒吗？你就问他，你希望来生继续做人吗？那就好了啊。那所以呢，这个如果一个人怕破戒而不敢受戒呢，其实是不对的态度。有的人说啊，不要受戒，我怕到时候会破戒。其实呢，你如果你不受戒，然后你做这些错误的行为，你一样还是有因果业报啊，因为这一些不杀不偷不邪淫不妄语，这些其实在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啊、所以呢你即使不受戒的人，你犯了这些你还是会有因果业报、啊、而且不是佛陀在惩罚你啊，是你自己带来的、啊、所以呢这个是要了解说这个持戒其实对我们学佛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身心太散乱了，所以持戒呢帮助我们约束我们不善的行为，让我们慢慢能够呢在这个佛道上呢安稳的前进，所以这个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布施跟持戒其实两者都很重要，如果我们只布施而不持戒，那很难把我们的 很难保证了我们继续做人。如果我们只持戒而不布施呢，那就恐怕来辈子会贫穷啊。然后有一个故事叫罗汉脱空钵，你们听过吗？罗汉脱空钵的故事呢，就是说这位罗汉呢，他今生成了罗汉，那因为他很静静的努力，那他有一天呢，经过一个国王的这个象廊，国王有一头他很喜欢的大象，那这头大象呢，哇，这个被这个他的用国王用珍珠玛瑙帮他装饰的好漂亮，而且很多食物给他吃。而这位罗汉呢，他每一天出去托钵都是空钵回来，没有人供养他。所以他那天看到这头大象呢，他就叹气，他说：“我不如你，你也不如我。”那大象听了呢，就有点难过，然后呢就不吃东西了。那这个象师呢就很紧张，因为是国王心爱的大象嘛，所以呢这象师就赶快去报告国王，说有一位和尚走过来跟这位大象说了几句话，然后大象就不吃饭了。那这国王呢就召请这位罗汉呢到宫殿去，就问他说：“你念了什么咒让我的这个大象不吃饭了，不吃东西了，他会饿死的。”那这罗汉就说：“我没说什么，我没念什么咒，我只是说你不如我，我也不如你。”他说因为这罗汉他已经有修身，他其实也有这个宿命通，他知道这大象呢是以前的朋友，以前他们一起修行的。但是这头大象呢，他以前修行的时候呢，他人很好，人缘很好啊，那只是他不持戒啊，有时候可能喝酒啦、赌博啦啊，反正就生活比较不检点，但是心呢蛮慷慨的啊，就是有一点像那种很有义气的哈啊，有东西他很欢喜跟人家分享，也很喜欢去帮助一些贫穷啊什么之类的，但是生活就比较。就不守戒啊，不持戒，然后的生活比较不检点啊，那所以呢，今生呢，他就保不住人生呢，因为他不生活不检点嘛，那所以呢，就成了大象。但是因为他的心地很好，他喜欢帮助别人，可能有点像罗宾汉那样子，偷了又去布施，那反他就是。心地很好，所以他有福报，所以他就成为了国王的大象，很有福报的大象，但是大象是动物不是人。那这罗汉呢本身呢，他说他过去他修行的时候呢，他很精进禅定持戒，非常严谨，什么也不理，所以他不帮助人，不做布施，就很精进的努力要解脱，所以他解脱了，他得阿罗汉了，解脱了。但是他去托钵呢，空钵。你想，这么有修行的人，为什么去托钵？既然没人供养，福报不够。所以呢，学佛呢，要能够学佛学的顺利呢，其实福报以及智慧两者都要平衡。所以如果我们只持戒不布施，就恐怕会像罗汉脱空钵一样。如果我们只布施，然后这个生活颠颠倒倒，然后这个不检点的话呢，那也很担心呢，变成大象。那所以呢，这个故事呢是告诉我们呢，这个布施与持戒呢其实相辅相成啊，两者都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下个星期呢再继续谈啊六度的忍辱跟精进。谢谢。